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的分享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就是保罗自己说的，当他在大马色遇见主的时候怎么样一种情形。这段经文类似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三次，这一次保罗的问题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以讲的题目的原因。这两个问题看起来稀松平常，很平凡。一个他问主啊你是谁，第二问他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常常问这样问题，你是谁，尤其我们新见面认识的时候常常这样问啊。如果你是不小心晚上醒过来听见家里有声音说你是谁，那是糟糕一点啊。但是我们在谈话中间，在我们初认识人的时候常常问这个问题，你是谁啊，请问你贵姓，请问你大名。第二问题保罗问的，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常常我们也在想我们应当做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的生命蹉跎浪费年日，好像找不到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控制了保罗的一生，如果你问了这两个问题，看见保罗这两个问题，你晓得他并不是随便问的。因为保罗是一个有志有为的青年人，在他在大马车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已经有他生命的方向和他所要做的事情，并且他以为他真的是在做事，他以为是在侍奉神，好像跟在耶路撒冷城里那些人讲的一样，他说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他在热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这两个问题保罗问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保罗怎么一回事啊？甚至我们可以问说保罗他是谁，是吗？保罗的背景他是谁呢？他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他也讲希伯来话，这就说明他的身份。他其实是生在大树，大树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但是他说他是讲希伯来话，因为他讲希伯来话用非常熟练流利的希伯来话一讲，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安静下来了。这个事情的背景你要晓得，当时他已经做宣教的工作很久，又回到耶路撒冷，不像是当时他刚刚得救第一次回耶路撒冷那样。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带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在这个犹太人中间找着了一些当时负责的人，好比说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些领袖，他跟他们见面。但是因为他在那里要献祭的缘故，他们以为他带了几个外邦人去献祭，因此耶路撒冷整个城乱起来了，轰动了。他们在犹太人来帮助我们，弟兄们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人他污秽了我们的圣殿。其实保罗没有，保罗不过带了几个有怨在身的犹太人，他们呢因为许了这个拿细尔的愿，剃了头发，要把他们法流中间拿几束烧在祭坛上面，所以都剃了个光头，让你知道当时的情形。犹太人很少是光头的，光头的外邦人啊，是希腊人，尤其马其顿这一代人常常是光头的，所以弄乱了，弄错了。他们在那里问保罗是谁，保罗说我是犹太人，他说了希利尼话，不，他不打，他受了希利尼教育，他讲的是犹太话。他说我是生长在大树，但是在这城里长大，而且呢，他是跟随加玛列的。他自己讲他的见证，在他做基督徒以前，他是按着律法的热心，啊，跟你们一样。他说我比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在加拉太书里面，他特别宣告，他说他所受的教育在加玛列的门下，因为加玛列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师，啊，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在他的门下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如果有一个人在律法上面更热心的话，保罗说我比他更热心，我比同岁的人更长进。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人，保罗这个人是一个相当认真相当热心的人，他的背景。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一问就改变他一生的道路呢？其实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完全没有料想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在他遇见主以前，他一生的事业已经差不多定了。我想如果没有大马色路上这一段显现，他可能是 加玛列的高祖，可能要接续加玛列的事业。这个人加玛列在当时是非常受尊重的，因为他对于律法烂熟，对于旧约非常的熟悉。你看保罗也是这样，他说我比同罪人更长进，按照我们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的侍奉神。所以他一生的事业，我们在猜想，如果保罗没有遇见主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利赛人，也可能跟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中间最最出名的人一样，会流芳百世的。他也想他所做的事情，为了要恢复律法主义，按照咱们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做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希望在社会上有地位，被人尊重，希望我们功成名就，影响整个的世代，甚至我们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希望。怎么说呢？你看保罗，他说我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并且我相信他是青出于蓝，胜过加玛列人。怎么胜过加玛列？怎么说呢？因为当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已经引起一阵骚乱，可是当时传福音的人都是无知的小民，像约翰，像彼得，是加利利打鱼的，不是真正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他们因为跟随了耶稣，他们说耶稣复活了，宣传耶稣复活的道理。耶路撒冷当时还是法利赛人的天下，并且法利赛人在那里掌权。他说你不要叫你们所传的道理叫这个血充满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控告说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都一样，在耶路撒冷的人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新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还是新闻。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要把这血这个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禁止他们传道。但出来一个人叫做加玛列，就是这个加玛列，就是保罗的老师，他却拦阻众人不要逼迫这些人。他说如果这些人所谋的出于人，一定不能站立，到时候一定烟消云散，好比任何的活动热闹过了几个礼拜就没有消息了。但是如果出于神，你们去攻击神，不是攻击人。加玛列相当的温和。但这个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不甘如此，他不仅是痛恨这些传福音的人，他甚至到各地拿了文书。在耶路撒冷他是本来就在加玛利手下受教的，到现在他更是在拿了文书要到各处逼迫信奉之道的人，无论男女准他所拿下监，并且他说他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要来受刑。你看这保罗很厉害的，不是我们认识以后他信主以后那样子的卑微，那样子甘愿而且那样受苦，甚至真的为了主耶稣基督不顾性命被人追杀，他现在倒过来被人追杀也都愿意甘心情愿为了传扬福音。所以保罗是个大丈夫男子汉，他当初的志向，他所要侍奉的神，就是按照祖宗的律法，严谨的律法来守住这些条文，以为这样就是顺服神，就是侍奉神。他已经是侍奉神的人，但是现在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的背景，他受的教育不仅是在大树是个名城，相当多的人口，而且希腊的教育非常的深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保罗是个有思想的人，受尽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如果那是有发博士学位，他一定几个博士学位都拿到了，世上的学问非常的熟悉。所以以后你看他传福音的时候，跟希腊人跟罗马人辩论的时候辩才无碍，因为知道他们的信仰，知道他们的哲学，在各个会堂里面，在各个学坊里面，推拉诺的学坊，在以弗所可以公开的辩论。但是他又是这样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知道法利赛人一切的规矩，犹太他本国宗教一切的制度，这个人是有作有为的，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现在遇见主，他问了两个最简单的问题，问了两个最简单的问题，但是他是立刻发的问题，几乎没有考虑。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四面大光照着他， 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知道见了异象，从他法利赛人对于犹太旧约的熟悉，他立刻知道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怎么会有声音从天上对他说，扫罗扫罗，指着他的名字，你为什么逼迫我？并且扫罗又稀奇，我到底逼迫了谁呢？不错，他在逼迫基督徒。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你知道犹太人不随便说主的，他知道他所遇见的就是在旧约里面曾经向先知们向列祖们显现过的那位神，称作亚威的神。他知道不得了，他知道他遇见了异象，看见了那位不能看见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眼睛立刻瞎了，不能看见，但是听见有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立刻问，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他说主啊的时候，主权已经转移了。在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分秒他已经知道他生命的主权不再属于自己。这两句话都是用主啊开始，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在他两次称主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知道他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弟兄姊妹，人可以自己热心，有着宗教上的热心，人可以有能力，有自己从世上所得着的能力，各种的学问，各种的教育，甚至他的恩赐，他的天才被自己来用，而且定规自己的方向，像保罗一样，他要做一个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最严格的法利赛人，甚至要青出于蓝，而且他已经有这个地位，当时在会堂里面他已经是会堂的一员。当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在那里看守衣服，圣经上特别说他也喜悦斯提凡受害，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没有能力，但是现在当他两次提说主啊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在他的生命里面主权已经转移了，从此以后他不是自己的主人，那一位向他显现的是他的主人。当他问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那个声音很清楚地告诉他，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一个主权的转移显明在非常重要的两个对话中间，短短的对话，一个是你，一个是我。保罗先问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姊妹们，先你后我，这个就是主权转移。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按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传道人讲这些经文，底下弟兄姊妹们呢有几种反应。第一个是，我已经奉献过了，我已经奉献过了。第二情形呢，我还没到那个程度，以后再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问，所有人是不是应当奉献？按照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反应，应该立刻奉献了。保罗就是立刻奉献的人，当他遇见之后，他立刻知道你，然后是我。什么叫主权转移啊？你先于我。他问你是谁，他不大在乎我要做什么，先问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什么叫主权的转移？主啊我当做什么，你替我决定。弟兄姊妹，很简单吧，是不是？什么叫奉献？什么叫主权的转移？先你后我，你决定我。 有多少人今天明白基督徒的意义而说，主你替我决定前面的道路如何，你来替我决定，我的婚姻应当如何，你替我决定，我儿女应当如何，你替我决定，我的事业应当如何，你替我决定，我当做什么，你来替我决定。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就是奉献的人。什么叫奉献？你我，当你明白你我的关系谁重谁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奉献的关系。有你才有我，先有你后有我，你做我的决定，因为你是主。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中间，说出了保罗当时立刻的奉献，而且你看见这个奉献是一生的奉献，不是当时一时感动而已。本来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当他说了主啊你是谁之后，他所有一切事情都放弃了。圣经里面记载说，保罗信了主以后，当时神就对他说，起来进大马色。他立刻遵从，没有再问。他问主啊你是谁，已经得了答案，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没有话说，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拿撒勒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是逼迫信奉之道的人，所以他心里面明白，他不是逼迫那些本国的同胞，而是逼迫那一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否定他的存在，否定他的神性，否定他所成就的救恩。保罗知道他在干什么。当他听说主，当他听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明白了。这个明白是观念里面的改变，这个明白不是仅仅头脑的明白，整个彻头彻尾的改变。从前他有一个想法，他没有想到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没有想到这一位就是真正在旧约里面所有祭祀的礼仪所表明的那一位，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如同献祭的牛羊一样的那个祭牲，他没有这样想过。他没有想到旧约里面说凡物都是用血洁净的，不是用牛羊的血，是用这一位神儿子的血。他没有想过，但他一下子明白了。他不再问，他知道这位向他显现的就是耶稣，就是他所逼迫的。主对他说，起来到大马色。你看这里所讲的几句话，起来进大马色去，进去做什么？保罗不是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吗？那个声音对他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要派他，我要派你，我要告诉你。扫罗顺服，没有再问，他就起来了。等他进了大马色，来的是谁呀？是亚拿尼亚。进来的时候，亚拿尼亚也经过一段挣扎，因为他听说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如何的凶恶，如何到处捉拿信奉这道的人，他去不是送死吗？但是说你不要怕，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只管去。所以亚拿尼亚也忠心去了，见到扫罗，知道这个人瞎了，就当时说兄弟扫罗，称他兄弟。扫罗当时立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基督舍己的爱。这一个是他所要逼迫的人，但进来的时候称呼他兄弟扫罗，并且对他解释，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打发我来。他现在知道一件事情，复活的主能做打发差遣的工作，像他从前向门徒们宣布的一样，他仍然活着，今天仍然活着，仍然是差遣的主，打发的主。就像当时他刚刚复活的时候向十二门徒说，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教训他们凡一切我所吩咐你们的，叫他们遵守，一样能够做这样事情。今天仍然活着，亚拿尼亚说，打发我来的就是在你向你路上，在你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叫你能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旧约没有的，旧约只有少数的人经历到圣灵，被圣灵感动。弟兄姊妹们，扫罗非常明白什么叫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读旧约时读到像以利亚、以利沙，圣灵感动他们有大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看见扫罗就以为这个能力就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个能力叫他被圣灵充满，最大的目的不仅叫他眼睛看见，耶稣对他说，叫他打发到外邦去，叫那些外邦人从黑暗权下归向光明，叫他们眼睛得开，和我们这些圣徒们同得基业。保罗听见神的吩咐跟打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这两个问题改变保罗一生的道路。我们人人呢，我们不觉得这两个问题多严重，但这两个问题实在控制保罗的一生。不仅是这样，保罗一生都在继续问这两个问题。怎么知道你是谁？我当做什么？刚才我们说什么叫祖先的转移，你先我后，你决定我。但这两个问题对保罗的影响不是一次问过就解决的。你知道当他去见大马，在当他去耶路撒冷，巴拿巴带他引荐跟使徒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稀奇，听说这个人从前逼迫我们，现在传扬他所逼迫的真道，转过来了，他们都为他稀奇。但是很多人要杀他，为什么？法利赛人受不了这个人叛变，所以他传福音的门徒把他从耶路撒冷把他们他就逃走，到了大马色，到了不同地方，最后又回到大树。然后巴拿巴又去找他，把他从大树找来，到了安提亚。弟兄姊妹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你看见，当保罗信主以后，他一面传福音，一面重新整理他对旧约的认识。在阿拉伯的旷野大概有三年之久，他说我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启示来的，当然他指的是大马色的显现，但是他特别说不是从人听见的，因为他并不是去问使徒们什么叫做福音啊。当他里面的光显明出来之后，他发现旧约里面很多的事情都要重新认识。所以保罗，扫罗以后改名叫保罗，他的信息中间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完全是连在一起的。他能够本着圣经讲解成名，基督耶稣必须受害，必须从死里复活，要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他是根据他所读的旧约，没有吃亏，没有上当，不过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亮光，不同的启示，不同的眼界，来认识神在历史历代中间，在旧约中间所有预言的宣告，而在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保罗不断地认识你是谁，保罗不断地认识，从圣经里面认识你是谁，耶稣是谁。所以你知道他最有名的话是什么？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稀奇，保罗不是扫罗不是已经认识耶稣了吗？而且已经在传扬真道，怎么还叫认识呢？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之大之伟大，不是我们言语一点点知识所能容纳的，在于我们的度量有限，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有限。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按照你的度量充满。当你里面还没有让圣灵占你自己充满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圣灵怎么充满你？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经过许多的经历之后，我们的度量被扩大，我们的眼睛开广了，眼界开广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不断地认识基督，不断地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使他能够说，这个大能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神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呀？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大呀？约翰就说， 全世界的书都容不下。若是要把所有关于耶稣基督写下来，全世界的书都容不下，这个世界装不了。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你光去网上看，网上看多少的东西，很稀奇一件事情啊。今天在网上有一部分正面的资料能找到的，都是基督徒放上去的。当然有世俗的许多坏的东西不要去看，但是你知道吗，对于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要充满遍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因为耶稣基督长阔高深，非人所能明白，需要众圣徒一同明白。我常常读到一些圣经的书，这个解经书，哎，这个观点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看见了，哎呀，等到我接受以后，真有道理，开广我的眼界，从不同的角度再来认识耶稣。弟兄姊妹们，保罗从来没有自己以为已经完全了。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停止学习，他就应当停止教导，因为都已经成就。这件事情逼测我们，鞭策我们，作为老师的要不断学新的东西，同时也鞭策每一位基督徒要不断的寻求更多的认识主，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他，每一天都可以认识他。在你所读的书、读的圣经里面，应当对耶稣基督知识多而又多的增加，在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在你生活中间多而又多发现耶稣基督给你的带领，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他一步一步负责，一步一步帮助你。传福音也是这样，在你做市场的工作都是这样。有许多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我的工作都需要祷告，不是我在教堂里面在祷告，我在市场的工作跟市场同事的关系都需要祷告，不是我跟仅仅跟弟兄姊妹们关系。彼得也说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得以啊，还有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一生追求认识主，格外的认识他，越来越多的认识他，不断的认识他，天天认识他，不断的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问自己，到底你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耶稣基督对你是谁？你仅仅知道他是救主，当然我用这些话来形容太有限了。等到你真正发现到你必须整个人投身在神的思想里，那真是被圣灵充满，你所思所想所看每一件事情都跟神有关系，都跟基督耶稣有关系，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乎神的，不是属乎撒旦，也不是属乎人的。你看见每一件事情都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你就知道他真正是万有的头，万有的主人。但如果你不当心，不留心，不注意，不认真，你看不见。保罗是这样一个一生追求认识主的人，所以他能够真正的说他认识基督，而且他一生寻求被主带领，主耶稣也的确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我说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到了大马色，到了不同的地方，最后到了大树，以后从大树被巴拿巴请去安提阿，在那里开始他宣教的工作。其实神很早就告诉他说要派他去宣教，但是他可以等候，等候，他不是不做事，他仍然在那里教导，和安提阿的几个先知一起侍奉神，侍奉神并没有停顿，但是主一步一步带领他的道路。第一次他出去，到了小亚细亚，到了亚细亚，到了这个居比路，以后回到大陆，到了南加拉太那些地方，又回来了，回到了安提阿。告诉众人神怎样恩待，在各地带领人开了门户。以后第二次他再去，最远到了哥林多、腓立比这些地方，到了欧洲。但是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在那里祷告神，一路的求神带领他， 他祷告耶稣的灵不许，再祷告马其顿人异象向他显明出来，他就从亚洲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头一个住房城，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建立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神一步一步的告诉保罗当做的事情，但是保罗一直在寻求我当做什么。侍奉主的人一直有事做，很多的事可以做，但是最要紧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问这个事是不是耶稣要你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不说那些全世界的传道人吧，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不觉得他是自己是全世界传道人，其实你是，你的宣教工厂在你工作的范围，你的宣教工厂在你的邻舍中间，你的宣教工厂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不能做半时间的基督徒，你只能做全时间的基督徒。所以每一步你都要问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不是要做很多的事，是要做对的事。什么叫对的事？神叫你做的事你就对的事，你要做的事你快快放下，你要寻求神要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医生也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是律师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是工程师一样的道理，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你有才能。但你应该像保罗一样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我当做什么。如果你要做医生，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叫人从你的身上看见基督。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你要为主的缘故做一个生意人，叫人从你的身上看见基督。我有一两个学生是做生意的，他说好难哦，所以给你是难的事情，你要好好做生意人。你做生意人还要彰显基督。你说我是教育家，是更要彰显基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的工作和我的信仰是分开的，因为信仰的意义就是把你所信的表现在你的生活中间，除非这样你没有信仰。你说我有信心，信心是信心，是你个人的，不错，你有信心，而且你会因为信，因为有信心的缘故，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会赦免你的罪，你会得到永生。但你没有信仰，你只有信心。什么叫信仰？真正把你所相信的活出在你的生活中间，这是一个人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这样，是实践性的，不断地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做完这件事情再问下一件，下一件主我到哪里去，我当做什么。所以是非常喜乐，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人生。而且我告诉你，等到你一生快要过完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跟保罗一样。保罗怎么能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也一样能说，因为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我不能替你尽归，是不是一定把世上的工作放下来做传福音工作比较好？不一定，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要你守在原来的岗位上面，你就守在这里。如果神要带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就去。不是我来定规，不是你自己来定规，不是任何人替你定规的。因为当中主权的转换就是说，你来决定我的事情。你真正相信耶稣，你就要让主来决定你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哪有这么轻松，一个礼拜才祷告一次，礼拜三祷告，还是几十分钟祷告完了的。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里面一直在祷告，我寻求神当做的事情，主你告诉我，主啊我当做什么。话很短，一直在等候主的回答。不是行礼如仪，礼拜三来参加祷告会完了以后啊，下礼拜再来祷告。祷告完你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啊？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呀？如果没有说话，你不岂不应当战惊恐惧的等候，为什么神不向我说话呢？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听见什么声音，而是你必须里面常常保持在神面前仰望的态度，他会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只有属灵的事情告诉你。你记得吧，当保罗被捉拿上船亚历山大号要去这个罗马的时候，遇见海难， 保罗讲了一句话，了不起的话，全船从船主到船长，掌船的到水手都惶惶不定，这回我们丧命了。就好像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关系一样，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耶稣基督当门徒们摇橹甚苦，晚上从提比利亚海要出去，要到对岸去的时候，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门徒们跑去吵醒耶稣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保罗也是有这样的本事，镇定得很。他对他们说，众位请听。他讲到他跟神的经历，不断地得着神的话语供应。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他说什么？说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话，他说这次旅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会遇见海难，但是呢不要紧。他怎么说的？说昨天晚上他们是很紧张了，都不肯吃饭，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能说的吗？容易说的吗？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前两天我还看见世界日报上一个小船出去去玩一玩，船翻掉了，一个帆船，两个人死了，父子两个都死，一共就七个人，死掉两个。保罗说，今天你们中间性命一个也不失丧。他怎么敢说这个话？神对他保证。他说什么？唯独失上的船会损坏。他讲的话真了不起，因我所熟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我觉得这话真有意思。保罗说，神对他说，这一船的人都赐给我了。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约拿的故事，是吗？约拿上了船，船上也是怎么要沉船的，是吧？他怎么说？这一船的人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就好。一个人可以引起全船的骚动，一个人也可以叫全船都得救，很有意思吧。保罗在这里说，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说，你一定会到罗马去见到该撒，而且全船的人一个都不丢失，都赐给你，都给了你，都交给你了。他是谁呀？他又不是水手，他又不是船主，他是个带锁链的囚犯。而且你知道那个押他去的该犹，那个如果要把他杀了，先把他杀了，因为怕囚犯逃走，可以先把他杀了。但保罗的话真有力量。你看见没有？一个凡事求问神、寻求神带领的人，他有权柄，因为知道出于神。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都羡慕这样的人，说话有权柄，因为神对他说话。我们的权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从神来的。耶稣基督把权柄给了他的使徒，使徒们本身没有权柄，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赐给了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去奉我的名传道。保罗就是这样，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不是仅仅当时问过了就闷头自己来，不是的，每一件事都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很小心的问。所以他一生的工作，一直奉差遣做主的工作，一直不断受主的引导，一直不断得着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问问自己咯，你知道我这个题目原来是说控制保罗一生的两个问题，但是这个太客观了，只有把 去掉变成两个问题。这个两个问题是不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可能是你的问题，我当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保证，我担保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当做什么？你常常会落在迷惘中间，搞不清楚该做什么。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常常换职业，甚至进了大学选主科，现在年轻人反正不在乎花的是母亲父亲血汗钱，反正他要转系就转系了，大学一读五年六年七年读不完，为什么？常常转系，因为他说我读的东西我完全没有兴趣，换一个吧，读了第二个又没有兴趣，再换一个。他什么都可以读，但什么都没有兴趣，为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是看出路，哎呀，什么出路都不稳定。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你在问我当做什么，但你不要忘记有两个问法。你可以问自己我当做什么，你也可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保罗问的头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所以我说，在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快先来相信耶稣，然后你可以知道耶稣是谁，这样你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就非常有意义。你知道你一生要做什么事吗？你知道吗？你一生要做什么事？那有些人说我一半过去了，前面一半不知道干什么，后面也无所谓，马马虎虎吧。还有人说我已经退休了，是吧？不是的，到今天还能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你还活着。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责任。对基督徒我要说，你生命的主权转移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转移，你不会问这两个问题。如果你问这两个问题，我相信你已经转移了，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在耶稣基督手里。如果你已经奉献，你说我的主权在神，感谢主，我相信你会一生忠诚。为什么？保罗是一生跟随主，因为他说主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受死，或者我也能经历从死里复活。他一生追求更多认识主，一生询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不是没有把握，但是每一件事情上面相信主的带领，知道主的带领，主已经给他列出蓝图，你要往外邦去，但是连去哪里他都不随便走。你不要以为他是被捉拿去罗马的，他早就想去罗马了，嘿，正好有便船不要花钱的，所以他知道是神的旨意啊。他早就祷告，如果有机会让我平坦的路去罗马。你说他不平坦，我告诉你真正平坦。为什么？他不能够得释放，一释放之后人就要杀掉他，所以有官方保护把他押解去了罗马，最平安。我告诉你，你说路上不平安，那保罗说全船都交给我了，怎么不平安？一个性命也不丧失，到底什么重要？所以保罗凡事上面求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主也应许他，并且主没有叫他，主没有不负责任，凡事都带领他。我们常常说一路我有主带领多好啊，很简单，你只要问这两个问题，主一定带领你一生道路。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简单不简单？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好不好？就是两句话，主啊请你告诉我你是谁，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当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的秘诀，他不断的要认识你，不断的要认识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充满宇宙万有，实在那位创造万物，实在你也管理万物的那位神。今天我们能够蒙受你的救恩，我们有责任来认识你。主啊，请你告诉我们，在每个人心中向我们说话，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和你自己尊贵，叫我们看见你超凡的伟大和荣耀，叫我们一生跟随你。主，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转移，因为我们说你是我们的主。既然如此，主啊，指示我们当行的路， 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每一步我们都认定你，好像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回头再说的时候，他说我所走的道路，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主啊，如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主啊，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在地上充满了征战的日子，但是这是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带领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也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不遗余力，叫我们一生见证你是我们的主，叫我们一生见证我们是跟随你的人。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